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11月8号星期六中国时间晚7点从首都华盛顿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中日两国外长在北京会晤，努力缓解紧张关系。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俄就双方交换乌克兰局势的信息等问题达成协议。北京在 APEC 期间竭力展现最佳形象。中国政府推出2014猎狐行动，把反腐运动推向海外。坦桑尼亚否认中国官员利用习近平专机走私象牙，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了解最新的消息。日本外相和中国外长星期六在北京举行了2年多来的第一次会晤。日中两国正在为缓解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行外交努力。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和中国外长王毅的会晤是为两国元首有可能在北京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面奠定基础。这次 APEC 会议定于星期一开始。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北京说，他欢迎两国缓和紧张关系。日本和中国星期五同意建立一个外交机制，以避免两国有关一些无人居住岛屿的主权争端升级。中国负责外交事务的最高官员国务委员杨洁篪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在北京举行的会谈上达成协议。中国发布的新闻稿说，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的主张。中国官员说，双方同意逐步重新启动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努力构建政治互信。在亚太经合会领袖峰会即将登场之前，星期五传出了日中关系融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渴望在北京举行日中首脑峰会的消息。有分析人士说，这不仅是日中关系的重要突破，更重要的是它缓解了美国对于可能被卷入两国冲突的担忧。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星期五在北京达成4点共识，同意正视历史，面向未来，也认识到对东中国海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但愿意通过对话建立危机管控机制，并逐步重启政治、外交及安全对话。这个发展被视为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突破。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说，日中两国通过外交创意找到彼此能接受的外交语言，让安倍与习近平有可能会面，这不但是两国关系的突破，背后更具有深一层的含义。在威尔逊中心举办的电话记者会上，目前仍在深圳出席会议的戴博说，
过去几年来，美国非常担忧日本或中国可能在东中国海采取某种过于激烈的行为或发生意外。这种意外或故意的行为有可能把美国卷入一场急速加剧的战争。随着安倍与习近平的会面，以及双方就危机管控达成的共识，再加上中国近来减少了对钓鱼岛、尖阁岛附近海域的入侵，我想至少在目前发生危险的可能得到一些缓解，这对美国和区域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人在北京的日本立命馆亚太大学民主促进中心主任佐藤洋一郎也认为，日中四点共识是经过仔细斟酌后才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文字，实际上彼此对于分歧的立场并没有根本改变，日方只是体认到对于历史和引发东中国海紧张的原因双方有不同看法，安倍也没有具体承诺不会参拜靖国神社，所以双方终于在最后一刻达成共识，让人不禁好奇究竟是哪一方更想要实现安倍与习近平的会面。佐藤洋一郎说，
他告诉我的是，中国实际上是被迫修正过去两年来在这个地区对于国际关系的专断作为，他试图利用亚太经合会的机会来改善形象，我认为这才是驱使北京试图与安倍展开双边会谈的主要动力。
美国西东大学国际关系副教授、威尔逊中心访问学者汪征则表示，日中两国人民自二战结束以来从来没有在历史问题上真正和解，对此双方领导人实际上能做的极为有限，如今经过谨慎研拟后彼此能达成共识，让两国真正展开对话，这才是比首脑峰会更具体更有意义的成果。中国外交部网站说，星期五杨洁篪与谷内正太郎就改善中日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杨洁篪指出，发展长期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符合两国与人民的根本利益。谷内正太郎则表示，日方高度重视日中战略互惠关系，愿意与中方妥善处理分歧及敏感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与俄罗斯就双方交换乌克兰局势的信息等问题达成协议。克里在北京 APEC 会议期间对记者说，尽管双方对乌克兰冲突中一些实际情况的看法有分歧，但华盛顿和莫斯科将针对这些情况交换看法。在有关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问题上，克里表示，莫斯科在乌克兰问题上将决定最终会发生什么结果。克里还说，他希望基辅和乌克兰东部边境的亲俄武装之间的停火协议能够持续。克里稍早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了短暂会晤，拉夫罗夫回避记者提出有关俄罗斯卷入乌克兰冲突的问题，仅对停火协议发表了评论。他表示，停火协议的目的是让反政府武装和乌克兰政府之间完全脱离接触。星期五，北约看到大批武装警车在乌克兰边境俄罗斯一侧集结。北约说，这些车辆上似乎没有人员，这代表乌克兰分离武装的重武器装备可能得到极大的加强。乌克兰星期五早些时候说，俄罗斯派遣数十辆坦克、一批重型武器和弹药以及军队进入克里姆林宫支持的乌克兰东部地区。星期六，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北京出席 APEC 会议期间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其他国家的官员。乌克兰国家安全和防卫委员发言人利申科在一份电传中说，至少32辆坦克、16套榴弹炮火系统以及30辆装满弹药和战斗人员的卡车星期四从俄罗斯边境越过边界进入分离武装占据的乌克兰领土。利申科还说，在过去24小时的冲突当中，有5名乌克兰军人被打死，另有几十人受伤。乌克兰和西方经常谴责莫斯科以武器和战斗人员支援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武装分离武装，俄罗斯否认直接涉及乌克兰冲突。自今年6月以来，已经有4000多人在冲突中丧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来关注 APEC 会议。 APEC 亚太经合会议在北京召开期间，北京采取了关闭工厂、单双号限行等一系列措施，尽全力向世界展示北京的最佳形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最近几天，中国明显加大了对北京及周边地区的安保措施。 APEC 峰会场馆的附近的道路和地铁站都已经被关闭，人们还不时看到有保安等在街上认真地擦去道路隔离栏上的灰尘。然而，中国针对这次峰会所做的种种准备远不止在会议场馆一带。中国副总理张高丽十月时曾表示，确保峰会期间的空气质量将是重中之重，因此位于首都半径200公里以内的数百家排放污染物的工业设施从11月1号到12号期间将被全部关闭。一位78岁的北京居民说，这两天污染少多了。
一乍开始不行，一乍开始又污染又噪音也大，马上我觉着好点。
为了保证 APEC 期间的空气质量，北京市实行单双号限行，推迟暖气供应，甚至葬礼时烧死者生前的衣物的习俗也被禁止。虽然这些种种规定给不少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很大不便，但是大部分人似乎并不在乎。一位姓赵的教育工作者说，
对于我们这个普通的人来说呢，有可能就是车的限行啊什么的，可能会对很多人造成一点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太方便，但是这个东西的话只是几天而已，我觉得这都可以理解。
另一位姓李的教师也说，
我认为是值得的，因为我认为这个会议可以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亚洲的经济发展，从而也能促进世界的经济发展，会给人们带来利益的。我认为很有必要，所以我很支持。
这是自从2008年夏季奥运会以来，北京再次采取如此广泛和严厉的措施来改善空气质量。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政府推出2014猎狐行动，把反腐运动推向海外。北京表示，将在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上讨论反腐中的国际合作问题。美国观察人士说，狐狸比老虎和苍蝇都难打得多，中外司法体制不同，对腐败的定义也不同，怎样合作将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最近表示，北京将在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上呼吁各国协助打击潜逃海外的中国腐败官员，收缴他们的非法所得。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11月9号在北京召开。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 APEC 已经同意签署这个反腐计划，不过他没有透露具体内容。王毅说，中国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合作和支持，尤其是遣返那些潜逃海外并且从相关国家牟利的人。他说，不要让你们的国家成为犯罪分子的避风港。习近平2年前出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发起深入反腐运动，可是由于很难处置潜逃海外的腐败官员，无法追回他们的财产，反腐运动受到阻碍。今年7月，北京宣布了所谓的猎狐行动，通缉潜逃海外的腐败官员。澳大利亚已经保证和中国合作。
如果非法资金流入美国，美国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是作为什么筹码，也会去杜绝它的流动。
不过，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沃尔特·洛曼说，要真正执行却是一项挑战。中共中央表示，反腐运动要老虎苍蝇一起打，可是海外学者说，狐狸要比老虎和苍蝇狡猾得多。猎狐行动最大的困难在于中国和外国的司法制度不同，目前只有10几个国家和中国有引渡协议，而腐败官员最喜欢的西方国家大部分和中国没有引渡协议。中国官方媒体称，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中国经济犯罪嫌疑人首选的海外避风港。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杨均衡在著名杂志《外交官》上发表文章，以中国从加拿大引渡经济犯罪嫌疑人赖昌星为例。他说，即使外国政府同意引渡，也可能要面对随之而来的政治阴影。 赖昌星被引渡回中国后，指责加拿大政府出卖了他，并说中国没有履行和加拿大政府达成的秘密协议，让他保外就医。曾经在中国外交部工作过的杨俊恒说，那些潜逃官员几乎都会携带一些机密文件，或者向西方国家泄露中国的国家机密。如果受到中国的追捕，他们就声称自己是政治迫害的对象。分析人士认为，这一点会让西方国家政府左右为难。专家表示，即使中国和西方国家建立引渡机制，西方国家在引渡腐败官员时也可能迟疑不决。由于司法制度不同，对腐败的定义不同，因此有些案件处理起来会比较复杂。在推崇法治的西方国家，最严重的腐败是滥用权力和侵犯公民权利。中国一些富人也把财产转移到海外以求安稳。
中国的富裕阶层不信任政府，他们知道他们的财产随时可能被没收，所以他们把很多钱藏在海外。
据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全球金融诚信机构估计，2002到2011年期间，中国流出的非法资产超过10,000亿美元。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好，我们的话题还围绕 APEC 会议。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前往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并将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长期致力于促进双边关系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会长表示，这是奥巴马总统第16次会见中国领导人，将对美中关系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他也表示，两国领导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各自国内问题上，增加了奥西峰会取得预期成果的不确定性。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星期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斯蒂芬·欧伦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次峰会意义重大，不仅可以重振双边关系，还能给予双方建立私人关系的机会。但是他说，两位领导人现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国内问题上，这可能成为这次峰会取得预期进展的最大障碍。
奥巴马刚看到参议院落入共和党手中，现在共和党控制国会参众两院，他的焦点在如何应对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他的焦点不在中国。所以有人担心缺乏焦点会妨碍他在需要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问题上取得进展。
欧伦斯说，相同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点也在国内事务上。
习近
平主席的重点在反腐以及三中全会的改革计划，所以我们有两位领导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问题上，这能不能让他们在这些议题上取得进展，我不确定。
欧伦斯指的议题及奥习峰会可能优先讨论的事项有三个。
我认为第一优先是就两军关系达成协议。在南中国海发生了美国 P-8 巡逻机差点与中国战机撞击的事件，我认为他们会在这个问题上花点时间，希望能签署一个协议，以避免这类冲突。
其次，他认为双方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将取得正式进展。克里国务卿已经表示，中国和美国在气候变化上共享目标。第三，欧伦斯说，
我希望但不确定，在美中双边投资条约上会有进展。
中国说，习奥会的亮点是两国合作反腐。欧伦斯说，他虽希望美中在司法体制上能达成协议，加强反腐合作，但他说，美方的问题在于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程序非常不透明，
美国政府处理这些问题会很困难。
当然，欧伦斯说他支持两国合作反腐，因为
中国的腐败官员进入美国以躲过中国当局，不仅对中国不利，对美国不利，也对美中关系不利。
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坦桑尼亚政府否认关于中国官员去年在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坦桑尼亚的时候非法购买数千公斤象牙的报道。 中国也否认了这一指控。英国的非政府组织环境调查局本星期做出了这一指控。坦桑尼亚政府发言人姆瓦贝内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表示，环境调查局发表的这份报道有不良动机。他还对报道发表的时间提出了质疑。星期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北京表示，这些指责毫无根据，中国政府对报道极为不满。环境调查局星期四说，习近平官方访问团的一些官员2013年3月访问坦桑尼亚期间非法购买了大量象牙，并通过习近平的专机将这些象牙走私运出了坦桑尼亚。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内消息。有政治专家表示，明年一月共和党控制参议院以后，奥巴马总统虽然在外交政策方面将受到限制，但仍然有很大的决策空间。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裴欣发自伦敦的报道。
参议员米奇·麦康纳尔将成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这是华盛顿权力最大的职位之一。雅各布·帕拉吉拉斯是伦敦查塔姆研究所美国项目副主任，他说，奥巴马总统仍将掌控美国外交政策，但是共和党成为参议院多数党后，美国将更难在对外事务上展现出统一战线。
总统主宰议程，参议院照办的印象将让位于一种新的格局。总统和参议院会在伊朗问题、对俄制裁、打击伊斯兰国战略等很多问题上针锋相对。
德国柏林国际安全事务研究所的约翰内斯·西姆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些新参议员就职后将参与国际事务决策，虽然他们倾向于和总统对立，但是遇到重大国家安全问题时很可能会支持总统。
如果奥巴马总统必须面对危机，或者如果他必须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那么他会得到共和党人的支持。首先，因为共和党人要求他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所以他们不会拖后腿。第二，因为在重大危机时刻，我们总是看到双方团结一致。
西姆说，共和党可能会在一些重大的欧洲事务上支持总统，包括挺身面对俄罗斯和促进大西洋两岸贸易。可是他说，共和党可能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阻拦奥巴马总统和欧洲合作。伊朗核谈判是一个关键问题，还有三个星期就到最后期限。分析人士说，奥巴马迫切需要在年底前达成协议，以便在仍由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获得通过。帕拉吉拉斯说，否则奥巴马总统想要把减少对伊朗的制裁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就更难获得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批准。
参议院全体议员一定会或多或少敦促他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棘手问题还将包括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等地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做出更加强硬的反应，也包括打击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等问题。美国之音裴欣，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会中期选举过后呢，共和党将成为参众两院的多数党。今后两年，奥巴马总统面对的是一个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那双方会有什么样的合作呢？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虽然美国中期选举，共和党毫无疑问成为大赢家。不过，政治专栏作家福尼埃提醒说，这个选举结果，
这不等于民众对共和党的认同。
他说，民主党失利最大的原因是民众对奥巴马总统的不满。福尼埃说，民主党占据总统宝座，与共和党控制国会两院意味着
政府的无所作为会更加严重。
美国总统可以否决国会通过的法案，至今奥巴马总统只动用过两次否决权，是美国历史上否决法案最少的总统之一。人们担心，在共和党控制整个国会以后，奥巴马总统可能需要更频繁地动用这个权力。不过，奥巴马总统已经表示，他期待着与国会合作。
当然，这些需要国会的行动。
我期待着与国会合作，尽量使今后两年富有成果。
连任成功，即将成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麦康奈尔也承诺，
We do have an obligation to work together on issues where we can agree.
目前移民改革是美国的一个紧迫议题。奥巴马总统表示，他可能会通过行政命令手段推动移民改革。
Before the end of the year, we're going to
在今年年底前，我们会采取任何可能的法律手段来改进移民体制的运转，为维护边界增加资源。
众议院议长贝纳在中期选举以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国会与白宫在许多问题上能够找到共识，但是他提醒奥巴马总统，
我早就清楚地告诉总统，如果他超越权限单方面行动，这样做只会起到破坏作用，导致移民改革无法在国会推动。
政治专栏作家福尼埃对于白宫与国会的合作前景并不感到乐观。
我认为奥巴马总统、麦康奈尔、贝纳他们有合作的政治必要性，但是自我膨胀、缺乏领导能力，再加上党内结构等问题，可能会阻碍他们的合作。
奥巴马总统准备在这个星期五与共和党领导人会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是美中军事关系的一篇报道。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说，中国正在迅速拉近与美国在军事技术和装备上的差距，其目的是迫使美军不介入中国周边地区的事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主管军事装备和后勤事务的次长肯德尔11月5号星期三在一场演讲中说，美国在军事技术上长期享有的优势正遇到外来的挑战，这项挑战主要来自中国。
美国遇到了麻烦，其他大国尤其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速度很快，中国投资研发一系列的武器系统已经进行了很久，而且重点是要将美国排挤出中国附近的那些区域。
肯德尔说，自从4年半前担任国防部军事技术主管以来，他每天都在研读有关中国研发武器技术和装备的情报资料，并发现美军在海上、空中和太空的绝对优势正遇到强有力的挑战。
我担心太空的控制，我担心我们在太空的资源会被破坏，我担心电子战，我担心网络安全，我非常担心精准导弹的威胁，不论是弹道导弹还是巡航导弹，这些导弹的打击目标是我们的军舰，当然包括我们的航空母舰。
今年2月，国防部长哈格尔也表示，美国长期以来享有的军事优势并非一成不变。他说，其他国家正在发展和扩大使用更加先进的军事技术，这意味着我们正进入一个美国不再理所当然的主导海空和太空领域的时代。中国政府在国防白皮书中说，大力推动军事现代化建设是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提供力量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发挥作用。五角大楼官员们说，多年来中国军费开支一直快速增长，但美国国防预算正在缩减，他们敦促国会迅速终止政府开支自动削减法，先让国防预算稳定下来，并加大用于添置和研发新武器装备的经费。美国称会继续在西太平洋海域部署军力，包括在中国外海的国际海域和空域进行侦察活动。中国誓言会继续对美军的抵近侦察实施拦截。国防部次长肯德尔和许多美国军方官员并不认为美中必有一战，称两军可以通过加强交流降低误判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和美国磋商以后，韩国决定取消让该国最先进的战斗机参与中国珠海航空展的计划。其中的详情，我们来通过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来了解。
韩国国防部官员11月5号星期三证实，在与美国官员磋商后，首尔已经决定不派 T-50型超音速战斗机参与11月11号至16号在中国珠海举行的年度航空展。此前，韩国曾与珠海航空展主办方签署协议，派韩国空军最精锐的黑鹰飞行队驾驶 T-50型战斗机参展。T-50型战机是韩国航宇工业有限公司与美国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联合制造的尖端喷气战斗机，其中机翼和飞行控制等关键部件由美方制造。韩国方面原本希望借参与珠海航空展的机会推销同类型的战斗机，但是国防部一名官员表示，在与美国官员磋商后，韩国了解到让 T-50型战机到中国参与航展会违反美国的武器技术出口管制法。据信，韩国仍然会在珠海航展中设置摊位，向出席航展的来自其他国家的武器采购商努力推销韩国的先进战斗机和其他武器技术。防务专家们说，中国对参与各项国际航展和主办国际航展很有兴趣，并利用参与航展的机会努力获取外国的武器技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西方制裁以及俄罗斯与中国进一步接近的同时，俄罗斯准备更积极地参加即将开始的中国珠海国际航空展。中国将购买的苏-35战机这次将在珠海亮相，但有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在珠海航展上拿出的主要是军工产品，在民用航空领域，俄罗斯很难开拓中国市场。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一架苏-35型战斗机从俄罗斯远东的阿穆尔河畔共青城起飞后，经过长途飞行，2天前抵达中国的珠海。这架苏-35型战机是应中国方面的请求来参加本月11日开幕的珠海国际航展，将会做飞行表演，同时对观众开放参观。俄罗斯主管国防工业的副总理罗格金不久前表示，中国向俄罗斯采购24架苏-35战机的谈判已经接近尾声，交易中的主要障碍都已扫清，双方将会很快签订商业合同。俄罗斯媒体报道，最近几年，特别是在2010年，由于不满中国仿制军事科技，俄罗斯曾经有意降低参加珠海国际航展的代表团的级别。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西方制裁以及俄罗斯与中国关系不断拉近，大批俄罗斯军工企业的巨头和高级官员都将参加本届珠海航展。同时发行多种军事刊物，参加过以前的航展并准备参加本届珠海航展的一家俄罗斯出版社说，这次珠海航展对俄罗斯极其重要，除了巩固老关系外，他们更期望能开发新的关系，组织新的合作项目。除了苏-35战机外，俄罗斯这次在珠海航展上还将展出中国感兴趣的装备在苏-35、歼-10和枭龙等战机上的引擎，以及改进型的道尔 M1型中短程防空导弹系统。俄罗斯的5架苏-27战机同样将在珠海航展上举行飞行表演。航展期间，双方还将举行一系列重要谈判，讨论新的武器交易以及在航天领域的合作项目。俄罗斯航空市场分析人士希涅夫斯基说，俄罗斯在珠海航展上拿出的产品主要以武器军品为主，在民用航空领域，俄罗斯很难开拓中国市场。希涅夫斯基说，一方面俄罗斯对中国市场很感兴趣，另一方面在民用航空领域，俄罗斯是否能够拿出让中国感兴趣的产品，或是让中国满意的合作方案，俄罗斯将如何参加与中国的一些合作项目，在这些方面俄罗斯都感到力不从心。希涅夫斯基说，俄罗斯与中国在民用航空领域虽然讨论一些合作项目，但都是说得多，最终能够落实和实施的非常少。 在联合开发制造民用飞机领域，俄罗斯几乎拿不出能够让中国动心的技术。俄罗斯虽然向中国推销支线客机苏霍伊超级喷气机100，但这款客机在中国市场能有多大的前途也非常难说。帮助俄罗斯民用飞机打入国际市场的伊柳申金融服务公司总裁鲁布佐夫说，制裁使俄罗斯的银行和企业无法在西方市场借贷融资，因此俄罗斯企业都在加紧同中国以及其他的亚洲国家接触，想弄清究竟有多大的可能从中国获得贷款资助航空领域的项目。本届珠海航展为这方面的谈判提供了平台。但鲁布佐夫透露，他的公司尽管多次在珠海展出过伊尔-96、图-204和安-148等型号的客机，但效果并不令人满意。他说，参观这些飞机的普通观众非常多，但有意想购买这些飞机的专业谈判却非常少。分析人士西涅夫斯基说，虽然俄罗斯在民用客机领域落后，但在直升飞机领域仍然保持领先水平，因此俄罗斯与中国的直升机合作项目将很有前途。西涅夫斯基说，俄罗斯直升机制造领域不像民用客机那样严重衰落，因此俄罗斯直升机打入中国市场会有很多的机会。中国和俄罗斯计划在米-26重型直升机的基础上研制新型的重型直升飞机。在这次珠海航展上，俄罗斯直升机集团将展出米-26、米-171等一批改进型的直升机。中国保利集团曾经在2012年同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签订合同，采购52架米-171E型直升飞机，最后一批直升机正在交货之中。在这次珠海航展上，俄方将与保利集团继续谈判，出售新一批的米-171型直升机。中国军事工业发展迅速，俄罗斯也期望利用珠海航展这个窗口，了解中国的新式战机、导弹等武器装备的性能和研制进展情况。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来了解和美国相关的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授权美国军队向伊拉克增派1500名军人，以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白宫官员说，这些军人将不承担作战任务，而是帮助训练与激进分子作战的伊拉克和库尔德军队，并向他们提供咨询。奥巴马总统要求国会拨款56亿美元，预计他将与国会议员们讨论拨款请求，以及希望国会授权军方打击伊斯兰国武装。美国官员表示，这些额外派驻伊拉克的人员当中，有些人将在巴格达和埃尔比勒以外的地方工作，指导和协助伊拉克人。另外一些人呢，将分散在伊拉克各地训练伊拉克军队。在美国国内，美国的失业率10月份降到了5.8%，为6年来的最低。星期五，劳工部公布的报告受到了密切的关注。报告说，上个月净增了214000个工作机会。政府的专家们说，食品、零售、医疗保健、商业服务、建筑和制造等行业都出现就业增长，这是连续第56个月就业机会增加。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星期五的报告显示了自1990年代以来最强的就业增长。他说，美国人民为了从几十年来最严重的衰退中复苏而努力工作。他表示，会和他的政治朋友和对手一起巩固这一势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主导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之后，美国对于这个对西方主导的多边借贷机构形成挑战的银行存有疑虑。不过，美国的一些亚洲问题专家认为，美国反对成立这个银行并不是上策，而是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参与进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21个创始会员国的代表10月24日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签署成立备忘录的仪式，但是一些国家对这个银行的疑虑仍然存在，尤其是美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萨奇日前在一个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做出了这样的表态。
我们的看法是，这样的银行必须以透明的方式和高标准来建立。我们已经向该地区的国家以及中国人都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这位发言人还说，美国也公开表示过对目前这个银行含糊不清的性质感到关注。华盛顿智库史廷生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克罗宁认为，目前这个银行即将成立，美国对此表示反对，并不是上策。
保障措施与责任当然是正当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是现实，它正在发生。美国可以表达它的关注，但是采取反对这个银行的立场不是好的国际政治。
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中心资深研究员李侃如甚至认为，美国应该考虑加入进来，而不是怠慢它。
I think we actually ought to get engaged with this, become a part of it.
我认为我们应该参与进来，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一方面向中方显示，在中国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域，我们愿意接受他们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我们也要在制定标准方面同他们合作，以确保这些标准能够维持现有国际体系的运作。
Are necessary to sustain the way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now functions.
他认为，美国不加入亚投行会面临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面临的同样的批评，即在口头上欢迎中国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却不愿采取具体的行动来接受这一点。据信，正是在美国的劝说下，澳大利亚和韩国目前都没有加入这个银行。史廷生中心的克罗宁承认，除了管制和标准等方面的问题以外，美国、澳大利亚和韩国等国家不支持这个银行的最大原因是地缘政治方面的考量。
Asia needs a lot of infrastructure.
的确，亚洲需要很多基础设施，主要是推动经济的发展，而不是人的发展。但是很可能的是，这个银行主要是为中国的外交政策目标服务。
克罗宁认为，通过建立这样一个银行，中国可以达到一石几鸟的作用，一是提高其国际地位，同时可以使用其庞大的外汇储备，以及为中国的企业提供赚钱的机会等等。 VOA 卫视丽雅玉港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来了解台湾方面的消息。台北市长竞选中领先的无党籍候选人柯文哲和国民党候选人连胜文星期五晚上举行首场市政辩论。台湾联合报与辩论会同步举行的选情调查发现，市政辩论对于台北市长选情影响不大。调查数据显示，辩论结束以后，柯文哲的民意支持率为 40%，连胜文的支持率为 29%， 这些数据都和辩论前的数据差不多。不过，两位候选人的差距为11个百分点，柯文哲的领先幅度比十月中旬的13%略为缩小。台北市长选战在台湾9合1选举中最为引人注目，因为台湾实行民选总统制度以来，李登辉、陈水扁和马英九三位总统都曾担任过台北市长，因此这个职位极具指标意义。竞选开始以来，受到绿营支持的无党籍候选人柯文哲一路领先连胜文，目前有近30%的台北选民尚未透露其投票意向。观察人士说，他们的未来行动将决定台北市长的人选。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一家有影响的媒体发表社评，指出香港战中以及此前发生的台湾太阳花学运，迫使中共放弃两岸关系的模糊定位，对马英九政府不统不独的立场感到越来越不耐烦。他们预期北京今后将明确提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原则，两岸关系面临着一个新的转折点。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中央日报星期四发表社评，题为《看不见的危机》，敲响两岸关系的警钟，表示两岸关系再次出现转折，危机已经显而易见。社评指出，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日前直指马英九总统为地方头头，挑明台湾经济已经离不开大陆，台湾也没有同大陆对抗的本钱，同时公开嘲讽马英九的执政水平和民调支持率，最后以大陆不欠你什么，希望你自重的结尾，反映了大陆方面的傲慢。中央日报的社评说，这是一篇杀气十足的文章，过去这类文章只见于批判持台独立场的前总统李登辉和陈水扁。联想起最近国台办官员批评马英九总统力挺战中是说三道四，以及大陆媒体炒作台湾间谍策反大陆学生的报道，社评认为《环球时报》的文章十足反映了大陆当局的立场。社评说，几乎可以断定今年是两岸关系再转折的一年，对于大陆来说，马英九既无心促统又无力防独，因此北京必须采取积极的、战略清晰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对台政策，以确保未来台湾无论蓝绿执政都只能限缩在这个框架之内。中央日报曾经长期是国民党的机关报，2007年后改为民营网络版，现今仍是一家与执政的国民党高层保持密切联系的媒体。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桂宏成否认中央日报的社评反映了国民党高层的观点，但他坦诚这篇文章代表了台湾许多人的感官。
那么至于我们中央日报对这篇社评的话，我个人基本上我也是大部分也是认同他的看法。那么对于中国国民党而言的话，这方面的一些解读我们都保持着一种审慎的态度，我们来了解。事实上我们也不排除是有这种可能性，那么重点在于说我们未来的话我们该如何因应。
最近一段时期，台湾各界密切关注北京在一系列重大的涉台场合重提一国两制而必谈九二共识，担心北京或在调整对台政策的底线，以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取代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国民党两岸政策发言人桂宏成对美国之音表示，九二共识或一国两制都是大陆对台湾的基本政策，对岸将根据不同层次的需要交替使用。
那么过去也的确长期一段时间以来，中共高层绝少提一国两制，那这一次是完全是因为战中事件，外加我们的马总统他们支持那个香港的民主普选，另外还有当然我们太阳花学运以来等等一连串事件，他们才把这个事情重新提出来。那我觉得它只是一个战略性的一个转变而已。
桂宏成希望通过这次北京 APEC 峰会期间举行的消息会和王章会，双方能够坐下来盘点两岸政策和议题，解决双方存在的摩擦。但是台湾反对党认为，马英九政府两岸关系中的最大失误就在于坚守所谓的九二共识这个误区。民进党立法委员蔡黄郎说，中国对台湾领导人如此趾高气昂，当面羞辱，表明马英九两岸政策的破产。
比喻成地方的头头是公然的羞辱，对照马英九六年来对两岸议题的卑躬屈膝啊，我们认为中国的当面泼冷水啊，其实是马英九的自取其辱。
台湾国安会前秘书长苏启日前推出新书《两岸波涛20年纪实》，他在后记中提出两岸关系的两个基本趋势，其一是双方实力对比越来越有利于中国大陆，即有利于统一；其二是台湾内部越来越倾向于台湾认同，即有利于独立。苏启认为，长远来看，实力趋势的影响力远大于认同趋势，因为它直接冲击台湾的经济、安全、国际空间，甚至国内政治。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亲自主持召开的北京文艺座谈会20多天后，冒出了一个范增作诗媚主事件。 出席座谈会的美术界代表、北大中国画院研究院院长范曾，最近率领8位教授为赞扬该座谈会而赋诗的举动，成为网民热议的一个新焦点。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河的详细介绍。
在北京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中，应邀出席的72位代表被网民戏称为72闲人。大名鼎鼎的画家范曾就是与会的一位闲人。几天之后，北大中国画法研究院召开学习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研讨会，院长范曾主持会议，并且献韵作诗为贺。他率先即席赋诗7律1首：黄土八万目出阳，耸月奔川引佛香，早觉神州辞厄运，新营大块著文章，龙吟浩宇当飞昨，凤泽高枝胜往常，妙笔丹青轮着手，挥鞭电掣向康庄。与会的其他教授也相继作出贺诗8首，内容不外乎是一些歌功颂德的词藻。一诗激起千层浪，这件事传到网上之后，马上引起众多网民的热议。许多网民指出，以范曾为首的这些赋诗的北大教授们丧失了知识分子应有的气节，违心地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阿谀逢迎。然而官媒光明网却刊文极力为范曾辩护，称范曾兴致所及之举被若干职业拍砖者解读成了谄媚投机，并说这帮人需要好好恶补一下中国传统文化，不要把文化大家的雅致之举与庸俗的谄媚混为一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网民们是如何评议范曾们的佳作吧。知名历史学者傅国勇在新浪微博嘲讽说，有北大新闻网报道范曾在北大领衔赋诗，可知皇恩浩荡。显然傅国勇在这里所讽刺的就是这些北大教授们脑子里充满的都是封建君王的潜意识。在天涯社区论坛，网民维扬卧龙总结说，9位教授诗作，5人用词飞黄极盛，范曾黄图八万，龙吟浩宇，凤泽高枝，少颖武顶格亲传列圣意，万俊仁金秋地庙正高阳，一代天骄成大梦，朱彦民恭逢赤县尊皇泽，周建中忠心可待成明主，这还是经受5次风雨的北大教授风骨？脑子不仅想攀龙附凤，嘴上都在谢主隆恩了。光明网说不要把文化大家的雅致之举与庸俗的谄媚混为一谈，如此直白的高颂圣恩还不是谄媚？网民长安在新浪博客写道，范诗首联似有浩然气，其实就是一来就戴高帽子，不过歌颂社会主义领袖却用了封建的黄图，是不是马屁拍在马腿上？不知习先生读了会作何感想。广州青年书法家陈楚明在新浪博客指出，最破的是上下联合掌的体无完肤，什么今非昨，什么胜往常，那不是一个意思吗？范大师高屋建瓴的大脑难道就想不到两句可以表达不同意思的句子吗？网民飞走了啦，在新浪微博说，范曾诗云凤泽高枝胜往常，洒家想起智取威虎山里面的一句台词来，凤凰要把高枝占，侯专员树大根深是靠山，这诗写的，后面贺诗的都有几首比他写得好。网民小乔艾特梦回江南在推特上发了一首打油诗，雾霾黄沙掩残阳，秋风送爽带余香，新欢摇尾起恩露，老朽逢迎废周章，指鹿为马翻新篇，争香甜菊诗伦长，南柯一梦属黄粱，只把羊肠做康庄。序言写道，读范曾老儿甜菊诗，狂吐半晌不其韵贺之。网民文英在新浪微博发表了一首7律涂鸦戏部范大师，病树寒鸦争暖阳，七枝共说带余香，聊吟一首溜须赋，竟合千篇舔菊章，莫客悲功何足怪，燕人屈膝是寻常，猢狲当献朱元帅，犹著温柔高老庄。除了对范曾的颂圣诗进行冷嘲热讽之外，许多熟悉范曾其人的网民还认为范曾人格低下，劣迹斑斑。文革期间，范曾写《大字报》揭发帮助过自己的文学大师沈从文，6.4之后他叛逃到法国后发表的辞国声明，以及2年之后在巴黎写的归国声明，足以反映出此人在政治上的投机性。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因此大骂范曾毫无人格，毫无国格。范曾的恩师李苦禅也用仔细中山狼，得志便猖狂这句话骂过他。然而多年前与范曾曾有一面之交的前香港文汇报驻大连记者姜维平 则为范曾辩护说，范曾写诗是发自肺腑，他是知恩图报的性情中人。此外，姜维平还认为范曾在文革时恩将仇报的做法是情有可原。无论如何，众所周知的是，范曾见风使舵、见利忘义的人品早已为学界画界所不齿。中国近代史学家、独立学者张立凡在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中说，2014年北京文艺座谈会，按政治正确的标准遴选与会者，发言者依官会传统念稿，同声合唱主旋律，如1989年发表《去国声明》出走，迷途知返诱发归国声明的画家范曾，与会后率拥趸创作了9首七律，唱出《黄土八万目出阳》，《耸月奔川引佛香》，一代天骄成大梦，千秋伟业向康庄的宋圣乐章，俨然以诗劝进。官媒宋歌四起，艺人尤善造势，掀起的学习高潮不免重落造神运动窠臼。旅美学者吴作来在东网撰文称，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开完文艺座谈会后，并没有见到艺术家们去农村体验生活，而是开各种座谈会，唱各种赞美歌。赵本山兴奋的几天没合上眼。范曾在北大与教授文人们畅吟《黄土八万里》，以歌颂真命皇帝的方式，歌颂最高领导人带来的文艺春天。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到人民大会堂的文艺座谈会，说的都是文艺为人民服务，做的都是文艺为党服务，文艺为领袖服务。以上就是这期《火墙内外》的内容，期待与大家在《火墙内外》的 Facebook、Google Plus 和 Twitter 网页进行更多的交流和互动。VOA 卫视记者江河、海伦，华盛顿报道。
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最近在开罗会晤了埃及财政部长哈尼迪米安，双方讨论了埃及推进经济改革的措施。杰克卢部长表示，埃及通过经济改革调整了国家预算，把更多的钱用于改善埃及人的生活，这包括扩大社会项目的开支，减少补贴效率低，这对加强宏观经济环境非常重要。杰克卢说，这些措施有助于埃及向本国人民投资，让所有埃及人都能够分享国家经济增长，使埃及的财政预算和债务轨迹走上更加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杰克卢说，他和埃及财长都认为必须为所有埃及人创造就业和机会，这是改革计划的核心。杰克卢说，我们讨论了外援问题，埃及需要外援来支持长期基础广泛的可持续增长和更大的经济安全。他说，我们还讨论了法治以及如何创造开放的、更加尊重个人权利的政治环境的问题，这种环境会加强埃及吸引外国投资的能力。杰克卢还说，他和埃及财长讨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晚些时候对埃及经济进行评估的计划。多家银行在美国的支持下已经向埃及提供了援助，这包括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非洲发展银行。这些发展银行在协助埃及基础设施投资、扩大金融服务渠道和帮助支持小企业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杰克卢说，我期待着即将公布的埃及中期宏观经济计划，期待埃及未来几年继续保持这一积极的势头。杰克卢最后说，我期待着继续对话和增进两国的经济伙伴关系，这种关系有助于建立一个能够发展并且能为所有埃及人提供就业的埃及。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